这一天，日本驻中国公使、英国、俄国驻中国公使三位公使联合到外交部，见着外交总长陆征祥，提出严重警告。陆征祥一见是洋人呢，脑仁都疼啊！哎呀，三位公使至理名言，我本人非常非常感谢。我相信我家元首大总统袁世凯也非常感谢，有帮嘛，自然无话不谈喽。不过呢，据我所知，我家大总统和我们政府本来不想改变什么帝制啊，可是呢，老百姓不答应。我相信贵公使也看过报纸，中国的老百姓啊，对帝王就是根深蒂固的，总认为共和不适应我们国家的需要，那么呼声一浪高过一浪。可民国政府那是跟老百姓办事的，自然要尊重老百姓的意见喽。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的事情。不过呢，请三位公使放心，即使我国改变国体，那么三国政府只管放心，你们在华的利益丝毫也不能受到损害。我们不但完全承认，而且予以保护。一旦发生了意外呢，我们如数包赔损失，请你们转告贵国政府，不必为此担心。日本代办冷笑了一声：“不对吧，贵总长，你这叫自欺欺人呐！据 B 国政府所知，帝制的问题只是你们政府中几个人耍弄的手腕而已。就中国而言，大多数的人还是反对帝制的。我希望你们还应当谨慎才是。另外，帝国政府想要你们给一个明确的答复，光凭总长这么说还不行，必须提交一份正式的文件，以确保不至于出乱子。”哎，好好，本人马上请示袁大总统，必定给三位公使以满意的答复。三个公使才走了。这玩意儿中国当时啊，就怕外国人插手啊，你看老百姓再反对也不顶个屁，这个洋人要一伸手，这玩意儿就麻烦了。陆征祥跟曹汝霖不敢耽搁，马上坐车到中南海面见袁总统，把三国的警告如实都说了。袁世凯一听也气得够呛：“嘿，岂有此理，岂有此理，他们还说中国内政的问题不干涉，不干涉这是干什么，你管我们称帝不称帝，岂有此理。不过这日本也真叫人捉摸不透，日之翼已经满英满举支持咱们，正因为这样，我才许给日本政府许多许多好处，怎么他们突然变了卦了呢？这什么毛病？大总统，你千万息怒啊，国际交涉这是最重要的事情，来不得半点马虎啊。我看还是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，不知大总统意下如何。就这样办吧，你们答复的已经很不错了，不过呢，再完满点，再仔细点，给三国政府递个书面。另外呢，要着重表示感谢。是是，书面印好了，分发给日、英、俄三国。 还没过两天，法国、意大利两国公使又找到外交部了，也提出同样的声明，无外乎他们都担心在华的利益能不能受到损害。法国政府说的更好，说据我们所知，你们现在不宜成立，如果改变国体，势必引起大乱，到了那时你们就不可收拾了。另外现在呢，你们应当注意到欧洲大战尚未结束，在全球范围内如果有一个地方发生动荡，势必引起全球大战，你们要格外加以谨慎啊。陆征祥、曹汝霖如实禀报袁的头，袁的脑袋照样用原词答复，向他们保证了我们改变国体问题绝不会出事，我们有充分的把握，即使有为数不多的人捣乱，我们的军队也足以对付得了他们，不影响大局，请各国放心就是。其实老袁是立令智昏啊，五国公使联合警告他根本也没听进去，而照样按他的办法办，恨不能在中华民国五年元月元日他就登上皇帝的宝座呀。那越怕出事还越出事。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的上海就出了事了，五国公使刚提出警告没三天，上海雅戏雅报报馆的主笔叫人给崩死了，也不知道是谁往报馆里头投了两枚炸弹，炸死五人，炸伤十二人，把报馆炸黄了。那个是什么原因？雅戏雅报那是袁世凯的御用喉舌，专门给袁世凯吹捧任何事情的，老袁签署的命令他都如实给登载，因此上海人恨透了雅戏雅报了，故此有人投掷炸弹，闹得人心惶惶的。袁世凯不放心，派专员调查这件事情，可没过两天又出了一件事他没想到的大乱子。什么大乱子呢？上海镇守使叫郑汝成。郑汝成啊，是袁世凯忠实的爪牙，因此在上海坐镇一方，同时也监管着长江流域，手握大权。凡是袁世凯的话，凡是袁世凯要办的事，郑汝成比别人都积极，所以上海的老百姓也恨透他了。偏赶上呢日本的大正天皇继位的日子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要举行盛大的宴会，自然要请郑汝成参加了。郑汝成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讨好东洋人，这一天穿着上将的军装，戴着白手套，军刀马靴，披着斗篷，神气十足，威风凛凛，带着副官马便两辆车子赶奔日本总领事馆。这两辆车刚走到上海外白渡桥，也不知是谁呀，对着郑汝成这车里是连开了三枪，啪啪啪，把玻璃窗给打碎了，把他身边这个副官当场击毙。郑汝成还没受着伤，当时两辆车子就站住了，马便护兵赶紧从车子上跳下来，也不知谁开的枪啊。正在慌乱之中，又出现了两枚炸弹，其实那所谓的炸弹就是手榴弹，那么威力啊 远不如现在的手榴弹的劲儿这么大，得离着人近了才有杀伤力。我哐这一下子炸死两名护兵，正这时候身后又扔过两枚炸弹来，咣咣又炸伤了好几个人。像那郑汝成，你要在车里坐着还许没事，他着了急了，赶紧把手枪拽出来，开着车门就蹦下去了。那意思，我是上将军，我要指挥我的军人抓获这些杀手。哪知道他刚一露面，从身后蹦过俩小伙子，每人手中一把短枪啊。郑汝成还没等郑汝成看清楚呢，这两个小伙子是同时举枪射击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口气开了十几枪啊，把郑汝成打成了筛子，连吭一声都没有，就死在血泊之中。外白渡桥往来的行人一阵大乱，四散奔逃，哪见过这种事儿？可是枪声炸弹声一响，把巡捕房的外国巡捕给惊动了，一下出动有100多，把外白渡桥一带就封锁起来了。这些巡捕还挺厉害，发现有两个年轻人提着枪奔东北方向跑了，巡捕就吹开哨了，滋滋滋滋，截住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可这两个年轻人也不示弱，一边跑一边回头射击，但是那手枪能有几粒子弹呢？方才又怕这郑汝成不死，多开了几枪，剩的子弹不多了，再这么一射击，最后子弹没了，没了怎么办？身上还有炸弹呢，又扔出两颗炸弹了，结果一个人没炸着，两个人把短枪扔了，刚跳过烧过的大墙，就被外国的巡捕当场拿获，拳打脚踢，把俩人打得跟血葫芦相似，马上带到巡捕房。那郑汝成是国家的命官，上海的镇守使啊，他这次杀这是大事儿啊，马上有人禀报袁世凯。老袁一听，吓得脸上的肉奔奔直蹦，哎呀，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，莫非孙中山、黄兴又回来了？肯定是这些乱党啊，不然的话不能有这么高的气焰。老袁下令严加审讯，一定把他们的后台挖出来。结果这两个人可受了罪了，先押到巡捕房，后来引渡到上海的警察局，是分刑拷打呀。这两个人死去活来，后来这俩人也没隐晦，报了名了。头一个姓王，叫王明山，第二个叫王晓峰，一个23，一个24，都是上海本地人。问他们为什么要刺杀郑镇守使，两个人冷笑了一声，他早就该死，因为他是袁世凯的爪牙，他是在上海的小袁世凯，我们就杀他，现在把他打死，我们心病去掉了，我们也含笑于九泉，你们随便吧，乐意枪毙就枪毙，乐意刀砍就刀砍。可惜呀，我们没在北京，要在北京就冲进中南海把袁大头打死。你看这俩还真横。问他们的后台是谁，他们说什么也不说，没有办法，请示了袁世凯，把这俩人处以极刑，就绞死在外白渡桥。 可这件事轰动了全国呀。袁世凯要说不害怕那是假的，更不敢出门了。但是老袁就琢磨着，肯定在国内有人主使着，肯定有一个大头子操纵着。莫非这大头子是蔡锷？你看他又想到蔡锷头上了。事情也凑巧，门一开，袁乃宽走进来了。这袁乃宽呢也姓袁，跟袁世凯这一家没什么关系。哎，你姓袁就吃香了。这家会来事儿，见着大公子袁克定，哥哥长哥哥短，见着袁世凯就磕头，非认袁世凯为亲叔叔不可。时间长了，老袁也就默许了，所以人们管袁乃宽都叫二公子。这小子来到袁世凯近前，大总统，我向您禀报机密大事。什么事儿？有关蔡锷的事儿。
呵，老袁一听正中下怀，刚才我正想这个事儿。
怎么？蔡锷有什么不轨的行为吗？
是，据我所知，这次上海郑汝成之死就与这蔡锷有关系。
啊，真的？你有什么证据？
证据我现在倒没有，不过我猜着跟他有关系。
放屁！废话，我要的是证据。
叔叔，你先别发火，我相信蔡锷的家里头肯定有证据。
不信您就签署命令，进行彻底的搜查，要搜不出证据来，您处分我。
那要搜不出来呢？
搜不出。
我叔叔，您是国家的元首，这就搜不出来，他蔡锷还能翻天吗？他还能推倒您这大总统吗？您找个什么理由也能够遮盖过去了。
袁世凯接受了袁乃宽的建议，要搜查蔡锷的家，其目的要找出蔡锷勾结反袁势力的证据。主意已定之后，袁大头马上命人把江超宗、吴秉相找到中南海。江超宗是步军统领兼北京宪兵司令，吴秉相是北京警察总局的局长，这都是袁大头手下的得力干将。两人奉命来到，袁世凯当面授意，你等要如此怎般怎般，如此严格检查。
是。
两人领命之后啊，带了一二百人，突然就来到蔡锷的家，不容分说，是破门而入。偏赶蔡锷上八大胡同云集班小凤仙那去了，家里边就一个总管负责。这总管一看，哟，这是干什么的？这是连警察带军队，能有一二百人呢？为首有两个当官的横眉立目，老总管当然要拦着了。各位各位，这是蔡将军的府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你
躲开他们！
干什么还要请示你不成吗？江超宗把手一摆，搜！这家搜了个底儿朝上啊！当然，他们搜是有目标的，对待往来的书信，
只要带字儿的东西都特殊的注意，连个小纸片也不放过。他们的重点是搜查蔡锷的卧室和他的书房，床也给挪开了，桌子也翻了个了，所有的柜子全都打开。这么多人下手，能说毁坏不了东西吗？结果也受了一定的损失。江朝宗、吴秉相对待每一张纸、每一行字都格外的留神，结果搜了将近4个小时，一无所获，就搜出几张雅西雅报来。另外从蔡锷的卧室搜出一张小凤仙3年前的照片，书信倒是不少，没什么内容啊，都是泛泛的往来通信，抓不着一点证据。两个人也有点冒了汗了，眼看到了中午了，只好回去交差，像一窝蜂一样整个撤了。等见着袁世海，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老袁一听是冲冲大怒，嘿，白折腾一场，把蔡锷还得得罪了，你说这是何苦呢？一看袁乃宽在旁边站着，袁世海是大骂袁乃宽多事啊！你不说了吗？搜蔡锷的家，肯定能找出证据来，证据在哪儿呢？哎，你说，你没事找事儿。袁大头把袁乃宽骂了个狗血喷头。按下他们不说，单说蔡锷，在小凤仙那儿，两个人早都商议好了。蔡锷最近这两天就要离开北京南下，小凤仙协助他正做事先的准备工作。正在这时，蔡府的老总管跑来了，见蔡锷一说可了不得了，家被人家查抄了，还拿走了不少东西，翻了个底朝天呢。蔡锷心中暗笑，冤的头啊，看来你对我是步步紧逼呀、啊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蔡锷马上坐上车子回家了，到家一看，好嘛，跟破烂市场差不多少了。他里屋外屋转了那么2-3圈，马上坐车去见袁世凯。